在这一切表象之下，隐藏着一个被长期混淆的终极真相，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道破的核心分野。货币并不等于资本，只有进入扩大再生产循环，创造新增使用价值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资本。仅用于炒作、消费、转移、空转的货币，不过是被消耗的符号，而非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西方世界的根本性衰落正在于此，其庞大的财富与货币越来越多地流向福利消耗、金融空转、资产炒作、跨国套利，极少回流本土实体产业，不再投入研发、扩产、技术迭代与产能升级，产业资本持续萎缩，金融资本恶性膨胀，剩余价值从生产端流向寄生端，整个体系从创造财富的产业资本循环退化为消耗财富的寄生资本循环。为了维系社会稳定，避免底层反抗，西方不得不持续扩张福利，抬高消费，透支未来。而高福利与高消耗又进一步推高生产成本，挤出产业资本，形成福利扩张、成本高企、产业外流、税基萎缩、债务膨胀的死亡螺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资本体系，微薄的利润被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储蓄与再投资，劳动力、土地、资源被高强度投入扩大再生产，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持续回流至产能升级、基建完善、技术突破与产业链纵深构建之中。即便利润微薄，只要持续投入再生产，资本便会滚雪球式积累，社会总财富与工业能力便会实现指数级增长。这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最具生命力与扩张性的产业资本循环，也是西方刻意抛弃却又无法遏制的历史必然。更具颠覆性的真相在于，华尔街所创造的金融增值从来不是新价值的创造，而是对全球实体产业剩余价值的远程抽取与跨时空转移。金融市场的炒作、套利、互换、衍生品对赌，本质是零和乃至复合的金钱游戏，如同孤岛之上的赌场筹码，本身不产生任何使用价值，不增加社会总商品，不创造真实财富。其所谓的资本增值，不过是财富在不同账户间的转移，是对全球产业工人劳动成果的隐形收割。这套虚拟资本之所以拥有价值，唯一的原因是它能够锚定、兑换、购买全球产业资本创造的实体商品。美元的真实信用锚从来不是美军，不是科技，不是 GDP， 而是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制造业提供的海量廉价商品。一旦虚拟资本与实体商品脱钩，一旦赌场与生产岛割裂，金融岛上的筹码便会瞬间回归其本质，一文不值的数字符号。西方金融资产阶级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极度恐惧中国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霸权的脱钩，恐惧中国建立独立的价值体系与定价权。可历史充满荒诞的讽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近年推动的脱钩断链看似鲁莽无脑，实则是一套经过精密设计、环环相扣、旨在彻底绞杀中国产业资本的两步闭环绝杀战略，其阴毒与缜密远超外界普遍认知。这套战略的第一步是上游锁死资源与能源，从成本端掐断工业血脉。中国是世界工厂，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能够生产绝大多数消费品与工业品，但同时也是能源与矿产的巨大需求方。石油、天然气、铜、铁、锂、稀土及各类工业矿产是现代工业的粮食与血液。西方凭借数百年积累的霸权工具，以资本控制、军事威慑、颜色革命、 NGO 渗透、代理人战争为手段，全力抢夺、控制、垄断非洲、南美、中东、中亚的资源产地，试图将全球能源与矿产上游牢牢握在手中。若这一布局得逞，中国将被迫接受西方定价的天价资源，产业成本暴涨，利润被挤压殆尽，竞争力从根源上被摧毁。战略的第二步是下游封锁市场与强制产业链迁移，从需求端肢解工业体系。西方以长臂管辖为武器，推行歧视性关税与贸易胁迫，不仅自身对中国商品筑起高墙，更强制其盟友、贸易伙伴乃至越南、印尼等对美出口大国一同限制与中国的产业往来，切断中国商品的海外通路。与此同时，西方以政策、资本、市场为诱饵，强行推动产业资本从中国迁出，流入其指定的印度、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替代国， 试图将世界工厂从中国身上剥离、移植、再造，彻底剥夺中国的商品定价权、航运主导权、贸易结算权与产业链分配权。上游资源所价成本暴涨吞掉利润，下游关税锁市出口通路全面封堵。双重挤压之下，产业资本被迫出走，中国工业体系被空心化、肢解、替代，最终重回被掠夺、被支配、被定价的外围地位。这不是贸易冲突，这是帝国主义针对新兴工业大国的全套绞杀。如果中国没有提前应对，这套组合拳几乎注定成功。但历史并未按照西方的剧本演进，中国以极早的战略远见，在全球范围内布局资源合作，以互利共赢、长期协议、基建换资源、平等贸易的方式，锁定了中东石油、非洲矿产、南美锂铁、中亚能源的稳定供给，打破了西方的资源垄断企图。同时，中国全力推进新能源革命与技术自主，以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储能、稀土、精炼等领域的全面突破，降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以产业升级对冲成本压力，以技术创新重塑竞争力。西方试图用资源与市场双重绞杀，中国则以资源多元化、新能源替代、产业链纵深、内需扩张、本币结算层层突围。西方试图制造一个只有自己掌控资源、掌控市场、掌控定价权的闭环殖民体系，而中国以实体产业为根基，以真实财富为锚，正在撕开旧霸权的封锁，走出一条独立的、自主的、可持续的产业资本道路。厦门的冬雨依旧绵长，窗外依旧平静，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西方盛宴早已进入尾声。廉价商品红利耗尽，东欧遗产吃尽，移民政策反噬，债务螺旋加速，利息负担压垮财政，货币信用持续失血，虚拟资本膨胀到脱离实体，绞杀战略遭遇顽强突围，旧的全球秩序正在一步步走向崩塌。最令人悲凉的并非崩溃本身，而是身处时代之中的清醒与无力。看清经营暴涨背后的信用崩塌，看清商品通胀被刻意掩盖，看清服务通胀背后的购买力失血，看清西方靠掠夺、抽血、变卖、转移支撑的虚假繁荣，看清日本30年零利率背后的全民补贴与阶层剥削，看清苏联解体给欧洲白送的天量红利，看清精英阶层为续命抛弃良知的种种操作，看清西方脱钩锻炼背后阴毒的绞杀阴谋，看清3至5年内注定到来的系统性临界点。更悲凉的是，清醒者并非局外人，而是这场漫长盛宴的参与者。位居主桌，未享珍馐，不过分的边角残羹，却仍身在局中。看清所有谎言，却无力拆穿，预知所有结局，却无法逃离。同情被温水裹挟的沉默大众，也比以铤而走险的既得利益者更困于时代洪流之中，只能沉默见证。这或许是旧秩序最后几个平静的冬天，最后几场不寒的冷雨。歌舞尚未停歇，酒杯仍在碰撞，温水仍在升温，绝大多数人依旧沉浸在长久的安全幻觉里。只有少数人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靠掠夺、透支、转嫁、掩盖维持的帝国终有落幕之时。被扭曲的价格会回归，被掩埋的真相会浮现，被拖延的债务会清算，被透支的信用会归零。一个依靠实体劳动、产业积累、再生产循环的新世界正在旧霸权的废墟上缓缓升起，而我们都是这场时代更迭宿命兑现的沉默见证者。